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与您同在。今天礼拜二为您进行的栏目是自然步道法。过去两周，史蒂凡老师分享了耶稣基督使用的五种步道方法。今天他要从新约的圣经人物来分析几位人物他们所使用的步道方法，以及步道时要注意的态度。以下我们就来听史蒂凡老师的自然步道法。福音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当中的这一个有关新约圣经的步道方法。在前面两课我们已经说明过耶稣个人步道的五种模式，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这些门徒他们做个人步道有哪一些模式。好，我们要来看的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的步道方法。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出来在旷野传道，他主要的目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基督来开路，就是向这些世人来介绍有一个神的儿子以后要出来。他在旷野发出先知的怒吼，指责以色列人的罪，大声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样的信息，否则就会受到神的刑罚。那这些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马可福音一章四到八节，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十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五到三十四节，四卷福音书都有。我把它称为是先知宣告式的步道法。那你再想想看，我们近代有很多步道的这些传道人，那有谁是属于先知宣告式的这种步道方法呢？我想呢，大家很容易就想到有一个人他就是美国的步道家葛培里，有的人又称为是葛里汉牧师。他已经回天家了，你看他大概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就是先知宣告式的吧。但是一般呢大概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方面的有这样的恩赐、这样的布道的方式的人不是很多先知宣告式。好，再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彼得的布道方法。彼得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还有第十章整个这三个地方所记载的他布道信息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他大致都是引述旧约圣经中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论证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以及神的大能作为的目的，最后就归结到耶稣为世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的救赎的福音，听众就大大受感动而悔改受洗，然后接受福音归信基督。特别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二节，一次布道三千人五千人得救信主。那因为彼得是犹太人，彼得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很适合向犹太人来说明这整个的犹太人的历史背景，我们称它为史实陈述式的布道法。 那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就很熟悉他们的历史背景。那现在如果你对我们华人来传福音，你还讲这一套犹太人的历史吗？那当然可以啦，但是他们听起来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啊？所以大致很少用这种方法啊，这是特别彼得用对这个犹太人啊布道所用的方法，让他们回忆一下历史的事实，然后一条线就啊牵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整个的旧约所说的那一位弥赛亚，现在被犹太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你们悔改吧啊！所以就听了很扎心，对不对啊？所以就很多人要来信耶稣。好，我们再看斯提凡还有早期的保罗的布道方法也是属于这个类型啊，因为当时的对象也是犹太人啊，所以这个是在《使徒行传》7:2-53，这是斯提凡讲到的啊内容。13:16-41，这是保罗的讲到的内容。记得保罗早期的时候也是一样，跟彼得用史实陈述法啊。好，接着我们再看腓力的布道方法啊。那《使徒行传》8:26-40曾经记载说，主的使者只是腓力啊，到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旷野，向一位黑人传福音。这是从非洲来的啊，他是伊索比亚的财政部长啊，他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结束了以后正要回国去，他在马车上读以赛亚书53:7-8，他不能够明白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指的到底是谁。于是腓力受了这个使者的啊引导，就上了马车，为这一位啊这个以索皮亚的财政部长来解明这段圣经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从这个地方就开始讲起耶稣的救赎的福音，最后带领这位官员信主受洗。所以腓力所用的呢，就是查考圣经式的布道法，对吧？哎，我觉得这个呢值得各位来学习啊。你如果认为你要来讲一套福音真理可能讲得不完整啊，那你用查考圣经的方法，哎，那这个是非常好的。那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要对方有这个兴趣，那你要有系统查考，不是查考一段圣经就够了，所以你就要去设计啊一个课程。那以前我也设计过这个课程，也这样做，效果非常好啊。那这个课程可以自己去设计，哎，如果你学过了那个所谓的系统神学，或者又被称为呢信仰要道，或叫基要真理，不管它的名称是什么啊，它的内容应该是类似，就是包含什么呢？包含上帝啊，上帝是什么样一个神？包含耶稣为什么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也包含圣灵，包含人从哪里来，为什么有罪，罪的结局什么，包含救恩，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如何来信的等等。所以这一些啊，你都可以去设计的。那这样一步一步让这些慕道朋友一起来参加来学习，那这个时候啊，不是只对一个人，也可以对好几个人，就好像上课一样啊，哎，10-8都可以啊。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啊，他们来查考圣经，从圣经里面得到救恩的知识啊，时机成熟，哎，他们就愿意来信啊。我当时在做的时候，哎，那效果非常好，怎么过了3个月以后，哎，很多人信主啊。好，再来一个，就是看看保罗了。保罗用的是什么方法？我们看保罗这个人呢，他很特别，他有很丰富的知识学问，他很擅长逻辑的推理以及思辨的能力，而且他有非常的优秀辩论的口才，同时他拥有罗马公民级啊，又有跨文化异文化的生活经验等优越条件。因为他是犹太人呢，但是他出生在国外嘛，我们可以称为是犹侨，对吧？ 像现在我们华人到海外不叫华侨吗？他有这么好的优越条件，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可以有这个权力能够周游地中海四周的这些地区，所以他就能够向外国的知识分子传福音。所以保罗的早期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后来三次布道旅行就转而向外国人传福音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用什么方法？因为他的知识、学问、辩论、逻辑等等都非常的优秀，所以他就经常用辩论的方法啊，来和对方在辩论。请记得，不是争论啊，不是吵架，是说明道理，把道理说清楚，用辩论的方法。啊，我们称它为理性辩证式的布道法，来解明福音真理，说服这些外国人能够接受福音。啊，你看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以后所记载的，大概都是这个模式。那不容易啊，有几个人能够像保罗这样子的，能够有这么丰富的知识，而且呢，他很理性，有逻辑的推理、辩证的这一些啊恩赐啊，不容易啊。但是他用的方法很好，特别对知识分子。如果你想像这一些知识分子传福音，那你好好学习像保罗这个样子，啊，相当具备这个各样的学问、条件和能力啊。好，那再看看传福音的模式是什么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到四十二节，我们看到这里就是十九到三十六节，就是施洗约翰出来做见证。啊，因为他是为耶稣开路的，所以做见证非常的重要，把你所认识的，把你啊信主的经过呢能够讲出来啊。好，首先就是做见证，第二就有人来跟随。你看安德烈还有约翰听到施洗约翰做了见证，说你看，指着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约翰和安德烈就离开施洗约翰去跟随耶稣。所以你看，这就是传福音的模式，有人做见证，然后人听了见证，对你所讲的那个救恩有兴趣好奇。我们一再强调做见证的目的就是这个吗？所以他们就愿意来听听看啊，这个你所讲的那个耶稣啊他救了你啊，赦免你的罪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吧啊。于是他们不是因为你这一句话得救，而是受吸引，他们来啊直接跟耶稣呢能够住在一起，或跟耶稣对话，或者是听耶稣讲。那这个时候有人来继续跟他们讲福音的真理了啊，于是最后他们就能够信主。那他们再出去寻找人，你看这个安德烈呢就去找到他的哥哥，你说是不是？很简单告诉他见证，我们遇见的那个弥赛亚。所以彼得呢好奇就来了，于是他也信了耶稣。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你做见证吸引人有兴趣好奇要来听进一步的这个福音真理。所以做个人的见证何等的重要。
没有传道怎能听见？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
今日神仍在等待工人，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成为差传精兵。
我已经看见，我已经听到，主在呼召。
好，接着再看的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有关于传福音啊有哪一些态度啊。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三十九到四十二节，我们综合来结论这几段的圣经节里面呢有几个重点，帮助我们呢有一个正确传福音的态度。首先第一个就是传福音的态度要非常的热忱，有急迫感。约翰福音四章的二十八节，接着就是做见证，就好像筑一条桥，吸引人对福音有兴趣，他们有兴趣了，然后继续的进一步说，启发人发现自己的问题与需要，产生寻求答案的心与行动。这是第三十节所说的。 接着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因为你的见证呢，它的功能呢，只是筑一条桥，让人有兴趣而已嘛，是吧？你一定要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啊，然后讲解以耶稣为中心的福音真理，再来就是引导人决志信主啊，这是你看一步一步来，这不正是我们现在所在学习、在强调的吗？这是福音。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的传福音的模式或者是态度。保罗我们都公认他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带领许许多多人来信主。那他的这个传福音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十四到十七节。十四到十五节他就提出来，他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因为不传福音他就有罪了他有亏欠感、欠债的感觉那欠钱还钱，欠福音当然就还福音因为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白白的得到这一个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不出去传福音就好像欠了这个福音耶稣的这一个债，所以我们要还这个债就是出去传福音有欠债的这种感觉。再来我们出去传福音呢，有一种荣誉感，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是吧我们能够去参与不是我们有什么能耐，乃是神的工作我们觉得被差派出去传福音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这福音的大能是从神来的，要拯救一切信他的凡是信福音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义，对吧这是保罗他告诉我们，也是他立下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好，接着下去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的教导。保罗呢，你看学问这么大，但是呢他讲道传福音都讲白话也就是大家都听得懂他没有讲那一些呢很深奥的神学道理啦，解释呢大家也听不懂那就没有意义了嘛。他讲了很容易懂贩夫走卒都听得懂，这我们要学习的，用很简明易懂的话把很深奥的这些真理能够解释得清楚。再来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保罗不谈其他的高言大志，谈其他的什么东西，他只讲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一个救恩。有人喜欢谈科学，喜欢谈哲学，喜欢谈文化艺术这些都好，但是这不是你来谈的主题，你那个只是好像是一个过门而已，对吧？一个过程引起对方的兴趣，你主要的重点要谈什么？福音，耶稣怎么样为世人来罪人来死，赦免罪人的罪那信的人就得永生，你看这就是才是重点不要搞错了你可以用你的知识学问，这些都是一个好像诱因好像一个饵，让这些鱼呢愿意来吃，然后就可以用钩子把它们勾住了这个钩子我们比喻就是福音嘛它就跑不掉了，所以不要本末倒置了所以只传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第三个是什么？就是要存谦卑敬畏的心我们都说过了，要尊重人，要温柔，要客气主要赢得他们的好感，是吧我们信主了以后并没有高人一等，我们要更谦卑，是吧？这是神特别怜悯，但是我们要很诚恳的把我们的得救的这些经验跟他们分享。那再来一个，最后好好的依靠上帝的圣灵的大能，就第四和第五节。你口才再好，学问再大，那如果不谦卑依靠圣灵的工作，那效果还是很小。人心刚硬，只有圣灵能够攻破这个刚硬的坚固的人心这个堡垒城墙，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如果不依靠圣灵的大能，靠自己的努力，那一定会失败。让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请牢牢记住。再来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六到二十三节。 保罗说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他如果传福音，不是他有什么可夸，而是神的怜悯，神给他的恩典，这是十八还有二十三节说的。保罗又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了要怎么样带领他们信主嘛，让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啊。所以用不同的方法向不同的人传福音，所以你要能够辨别。那我们也在强调过了啊，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没有一种的这个药啊，仙丹妙药能够医好所有一切的病痛，这绝对不可能啊。那有什么方法，就是要针对什么问题而产生的嘛。你有这个问题，那就是研究出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既然有方法，就有它的什么有限性，是吧啊。你对不同的人传福音用的方法一定会不同，所以你要会灵巧的应用，不是一成不变啊。学习像保罗那样，能够越认识你这个对象越清楚，知道他们的怎么样来思想，知道他们怎么样生活的方式，知道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啊，他们的兴趣的话题是什么啊，然后抓住这个要领，用不同的方法，适合这些族群的方法来传福音，那就比较有效果了啊。这是保罗的方法，给我们很好很好的启发。好，再来一个，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说的，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怎么样，要来传福音，来传道，所以要把握机会，随时传福音，所以你平常就要多做准备啊。然后再来，付代价，全力以赴来传福音啊！传福音呢，要付出代价的，比如付出时间的代价，甚至于呢被羞辱，甚至于被杀害，这些都是啊啊！哎，传福音要付代价。哎，最近呢，我就哎有几个机会呢，哦，能够做见证传福音。就前几天嘛，那我要回家去嘛。那很晚了，已经是十点了，一去哎，晚上十点那一班车呢，差几个人我就能够上车去了，但是他不能让你有站位的。为什么不让你站着？因为他要上高速公路嘛，你不坐下来站着呢是很危险的，所以坐满了他就不再让人有站位了，车子又开走，我只差不多四个人。哎呀，我要等五十分钟最后的一班，10:50，哎，我后面就有一个中年的先生排我后面，哎，两个人就打起招呼来啊，哈哈，哎，就谈，上车又坐在一起谈，差不多谈了一个半钟头，啊，就从开始嘘寒问暖，哎，你是谁啊？住在哪里啊？什么工作？等等，谈一些就是一般的琐事，但是呢，不是谈废话啊，都是有益的啊，谈工作啦啊，谈这个对什么事情的看法，你看就牵涉到价值观哦，或人生观了。哦，谈，你在做什么啊？你是谁啊？哎，我很自然，他问啊，我自然就提出来，我是传道人，我是牧师啊，哈、啊，等等，谈了一个半钟头。你看我撒了福音的种子，他一直说，哇，太好了。哦，你今天开示了我，你看，这不是基督教的用词啊，说其他宗教徒的，我开示他，他恍然大悟啊。当然离开他决志信主还很远，但是你看，他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个耶。好，你看啊，他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呢，哎，这个做协理啊，协理啊，上去就是经理了，哦。他一直告诉我要怎么讲，哎，我觉得很好啊，这个中年的人呢、他的观念呢、很积极、很进取，所以谈得很投机。你看，我就有机会呢，对他做福音的工作，随时准备好。哎，昨天晚上我一个很要好的同学，那特别呢邀请我出去吃个晚饭。哎呀，一路走一路谈，一路走一路谈，谈到信仰。啊，他的事业做得非常的成功， 哎呀，他回去呢就发了个短信给我说，哎呀，老朋友真是非常非常感谢你，你今天呢啊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他说我又认识了更多，你看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当然他以前就听闻了啊，现在又有机会，你看就是这样抓住这个机会，很自然的，不会很勉强的，就谈从这个所关心的周围环境这些人事物等等谈起，我们就从哎呀小学的时候在一起啊，同班啊，同学啊，现在又怎么样，哎，从那边开始谈起了。那你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你看他很好奇啊，啊，你以前是那样，现在怎么去做传道人做牧师了，哦，那我就从这边说起了，是吧，啊，哎，我如何信主的，我后来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哇，他听得津津有味。好，最后一个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的，在高举基督随时做准备，然后有机会又用温柔尊敬的语气说明这福音的真理，向人做见证，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好的方法。所以我们从新约的布道方法来学习，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啊来传福音，因为有人出去传福音，所以你才有机会听到福音，对吧？因此你信了耶稣，而信了耶稣你就经历到你的生命改变，生活更新，你又很有爱心，很有热心，就出去找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向他们做见证，带领他们来信主，你看这个巡回，对吧？啊，又训练他，然后他也可以出去传福音。所以就是有人传道，你才能够听到，才能够信道，然后呢，哎，生命改变呢，你就是在行道，然后又出去呢传道，带领人信主。所以这个循环不已，在训练他，他也可以出去传道啊，所以让人听到，跟你一样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就在这里，不是呢带领人信主就够了，要训练他做门徒，然后他也能够和你一样热心出去传福音，这样循环不息，那得救人数就多了。这就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嘛，是吧？啊，你是不是愿意这样做啊？好，上帝祝福各位。
谢谢史蒂凡老师的分享。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有主内弟兄姐妹来信询问史蒂凡老师分享的内容有没有文字版的，这份的讲义我们正在整理当中，我们希望整套的课程结束之后有完整的文字版的内容提供给弟兄姐妹教会使用。如果您希望得到这份自然布道法的讲义，请您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一定要透过电子邮件才能够收到这一份的讲义。好的，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我